陈轨搜神记。朱仲悟有一个女儿叫显仪，嫁给芈元宗做妻子。显仪生孩子的时候难产，死在了家中。当时民间有这样一种风俗，生小孩而死的产妇要用墨点在脸上。他母亲不忍心这样做，朱仲悟就偷偷地自己去给女儿点墨。当时没有人看到他这么做。后来显仪的丈夫芈元宗当上了新县丞。总有这样几个夜晚，他梦见妻子爬到床上来，分明看见他那刚用白粉化过妆的脸上有黑点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生产一直是一件关乎全家悲喜的大事。在余华的经典小说《活着》当中，男主人公富贵的一双可怜儿女先后迎面，儿子是为了急救产房大出血的校长，被过量抽血而死，女儿则因产后大出血撒手人寰。在解放初期的大背景下，作者两次将鲜活的生命终结于生产这件事上，可见生产随时都可能发生凶险。在不具备先进医疗条件的旧社会，人们能可控的能力太小，于是把对平安生产的迫切愿望寄托于神明，希望冥冥之中有转危为安、化险为夷的神力相助。坊间甚至有充满想象力的说法，女娲补天的故事实则是上古时期巫医替产妇接生的记录。而产轨呢，则是人们对妇女死于生育现象的一种解释，包含着寻求保护和祈求平安的强烈情绪。产轨一是指临产时为祟作祸害死产妇的鬼怪，另一种则指的是妇人因难产死去后变成的鬼。从前有个佃户说过这样一则经历。昔日他在湖北筷子街寄宿了旅店，跟掌柜闲聊的时候，听掌柜说了这样一件旅店奇闻。我们旅馆呀，每天夜里两更天之后都会来一个女鬼，她怀抱着小孩来买馒头。她给的钱呢，我们收下的时候是明明白白的真币，可一到第二天早上就都化成纸灰了。因为受损无几，况且知道他是鬼物，因此也就由他去了。佃户追问说，我们是不是也能看得到这鬼物呢？店主说，有何不可呢？请您今晚迟些睡，就一定能亲眼看到了。就这样到了午夜，佃户果然看见一个女子，大约20多岁，怀里抱着小孩，所穿的衣服颜色都十分鲜艳，唯独那面目不甚嘹亮，五官部位若有似无。他来到柜台边丢了一文在台上，声音清脆，可见不是纸币。佃户迎上去问女子说，怎么这么晚了才来买吃的呀？女鬼回答说，小孩子早些时候本来不饿，可就刚刚开始咕咕哭个不停，说话间就拿着馒头出门去了。佃户对店主说，咱们何不跟着他看看他哪儿去了呀？店主说，看了干什么呀，他停放灵柩的地方我们都清楚得不得了，这是姓某某的一位妇人因为难产死了，寄放灵柩的地方离这儿不远，想来是死后才生下了孩子，所以每晚都带着小孩来买东西。第二天一早，佃户就退房走了，也就不知后事如何了。那么为祟作祸害死产妇的鬼怪又是什么样的呢？在唐代《酉阳杂俎》上，人们记录了两个有名有姓的产鬼，禹望和静怡。 这两个鬼长三寸三分，全身上下穿着黑色的素衣，凡是缠鬼的脖子上都有红丝一缕，叫做雪耳。他会进入产妇腹中，记住他的婴儿胎胞，不让他顺利生产。此外又会暗中频频抽制胎胞，令产妇痛彻心髓。即便是再健康的产妇，只要这么抽制三五次就命毙了。但妇女在临产的时候，如果叫出了二鬼的名字，则二鬼便不会再害产妇。这大概属于今天的精神心理疗法，强化产妇的信心吧。晚清文人林纾在他的《慰卢笔记》中有这样的记录：18岁的时候，我因为生病回到了闽南故乡，恰逢我堂姐也生病了，难产，肚子痛了3天还没有生。姐夫请我诵念《金刚经》，我反复强调这其实没多大帮助，姐夫都不听。我拗不过他，于是就替姐姐焚香作诵，心想着如果能请西医来就好了。于是我停止了诵经，想去请西医来。姐夫很守旧，说产妇怎么能让男医生来看病呢？他固执地不肯答应，仍然请我继续诵经。到了半夜，庭院里鸡笼里的鸡忽然扑腾乱叫，像是有什么东西钻入笼子惊扰他们似的。我没去管，鸡却嚎叫不止。我一怒之下举起手边的小凳子扔了过去，鸡笼被打翻，鸡都跑了出来。这时后院突然传来一声哀嚎，我们跑去一看，原来是女佣昏倒在了地上。她一只手拿着熄灭了的蜡烛，另一只手拿着脸盆，盆里的水都洒在了身上。大家一起把女仆扶了起来，过了一会儿她才缓过来，说刚刚拿着脸盆取水，有个妇人面色青紫，蓝布束发，襦裙上满是腥臭血污，往耳边对着自己吹冷风，因而大叫倒地了。我顿感惊恐不已，难道刚刚笼子里的鸡飞蹦乱叫的竟是这鬼在作怪吗？没等五更天到，我的堂姐就死了。好啦，今天茉莉说了很多关于缠鬼的故事，虽然离奇诡异，却也是希望带小耳朵们一窥古人对生死的敬畏之心。因为知道了到世间来一遭的不易，所以要心怀敬畏，倍加珍惜生命的每一个时刻，以及给予我们生命的人。这里是六朝之怪播客，我是茉莉，欢迎关注我的微博茉莉老板娘，收看六朝之怪番外。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。